是不会越来越多，不会成长的。如果种子比喻作金钱，也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这些身上拥有那么多金钱，不拿来做一点善事，救救众生，生命就会失去意义。这些金钱，例如口袋里面的种子一样，所以一个人要懂得布施，他的福就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，啊！千万不要吝啬布施，那些钱呢、啊，带进去棺材里用不到的。聪明的人，只要是自己的，在他往生以前，就想尽办法把他做善事做完。啊，第37句，所有的动物都害怕刑罚，刑罚啊，就是处罚了哈、啊，刑警的刑啊，惩罚的罚。所有的动物都畏惧死亡，因为所有的动物都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所以不要去杀生。自己设身处地想想别人和他人做个比较，一个人不应该杀害动物，或者是教唆别人杀害动物。第七小段，烦恼。第38句，当一个人感觉到不满而刻意追求时，他就成了爱渴的奴隶。哎，就是变成爱渴的奴隶，渴就是渴望的渴，爱心的爱，渴望的渴，爱渴的奴隶，口渴的渴。再念一遍，当一个人感觉到不知足、不满足而刻意追求，众生就是这样，每天都是刻意的要去追求，从来不晓得什么叫做歇即是菩提，没有的。要把自己生活过得很复杂，就会变得很痛苦，他就成了爱渴的奴隶。第39句，寻找别人的过失而且容易发怒的人，他的苦恼就越来越多，离开没有烦恼的境界也就越来越远。这句话对修行人特别的重要，就是不要每天去寻找别人的过失，就是吹毛求疵，别人一点点小错误就用放大镜，用扩音器一直讲，用放大镜一直看，用扩音器一直把人家啊扩散。诸位，天地之间啊，要引恶扬善啊，看到别人的缺点根本看都不用看啊，要扬善，别人有优点就要好好的赞叹啊，对不对？第39句，做一个人的道德修养、人品的高尚很重要。诸位，再念一下，寻找别人的过失而且容易发怒的人，他的苦恼会越来越多，离开没有烦恼的涅槃境界也就越来越远。所以啊，不需要去发脾气啊。第40句，聪明的人不奢望未来，也不追悔过去。不奢望未来，就是未来不可知啊，未来要变成怎么样你不知道啊，啊，也不必追悔过去啊。为什么？过去心不可得，哪一个人去，哪一个人啊，去执着以前呢、啊？那痛苦啊，就会来。哎，所以你只要一句话就解决生命所有的苦恼，随他去，不管他。注意这个功夫啊，二六十中都是这样做功夫，随他去，不管他。这任何的时间空间，你做什么事业，在哪里上班， 都用得着这一句的。所以啊，功夫做得深了、不怕不会解脱，随他去，不管他，与其执着他，不如放下他，对不对？与其计较，不如无争，争以道相违，慢慢慢慢这样一直调试自己，做一个很有修养的人。第四十一句，佛陀说，胜利的人，我直接翻译了哈，胜利的人会招来怨恨，因为你赢嘛，人家就不满了。失败者生活在苦恼当中啊。宁静的人舍弃胜败的观念，所以能够平安幸福的过日子。第四十一句，胜利者招来怨恨，失败者生活在苦恼中。啊，有智慧的人懂得宁静，因为宁静的人会舍弃胜败的观念，所以生活在平安和幸福的观念日子里面。第四十二句，要常常用智慧思索苦恼是怎么来的，就是用智慧思索苦恼的来源。底下这一句、特别的重要，善于约束自己的感官，不要被眼睛欺骗了，不要被你的眼睛感官欺骗了，不要被你的耳朵的感官欺骗了，不要被你的饮食的感官欺骗了，就是舌头。这句的意思就是善于约束自己的感官，善于约束节制自己的饮食，内心充满着信心和干劲，就不会被邪魔所击败，宛如大山岩岩啊，一个山在一个石头啊，岩石的岩，宛如大山岩不会被风所动摇。我整句念一遍，常用智慧思索苦恼的来源，善于约束自己的感官，饮食要知道节制，内心充满信心和干劲，就不会被邪魔所击败，宛如大山岩不会被风所动摇。意思就是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。第四十三句，通常发生下列这种情形，当一个人经过坏医生的诊疗后，他连好医生也不信任了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当他经过错误的思想和行为的时候，当他碰过恶知识的时候，连善知识现前，他都不会信受，因为他会失去信心。所以在这里你一定要记住，无论出家在家，一定不能说佛法身三宝的过失，这个会断掉众生的法身慧命的。当一个人听到了三宝的过失，当他对三宝失去信心，将来他听到法他不入心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杀父杀母的罪还不至于很重，当然这个是重罪了，破佛破转大法轮断众生的法身慧命的重，比杀八万四千父母的罪更重。所以记住，这个人有机会学佛，你就千万不能说三宝的是非，一定要尊尊善诱，要赞叹佛，要赞叹法，要赞叹身，给众生有信心，要给众生有希望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佛弟子，已经是奠定正信的佛弟子，三宝的是非不听不闻不讲不说，这个就是佛真正的佛弟子。为什么守口如瓶？佛陀是三业清净啊。什么是佛？身口意清净叫做佛。 我们今天学佛就是学佛的身口意清净，别人讲因果自己负责，我们不讲，这是我们善的因果，而且这个观念要坚持到死，一点都不能马虎。第四十四句，透过信心有良好的德性，努力修禅定，善于观察，善于体验真理，了解和实行是同时并进的。了解就是解，实行就是行，了解和实行是同时并进的啊，解行要并重，常常做正确的思考，有依附的正见，就可以去除大烦恼。在座诸位，一个佛弟子，你只要做到几个字，就这样子，我今天讲的，你只要做到几个字，这一辈子你没有烦恼。放下名利色三观，不贪不嗔不痴，你这一辈子受用无尽，是一辈子哦。学佛没有分年轻或者是老的哦，哎，所以这些弟弟妹妹啊，年纪越轻的来学佛，师父就越赞叹啊！我看到说啊，才二十岁就来学佛，哎呀，真是好啊！这个弟弟妹妹啊，将来就是菩萨。所以啊，如果你们的儿子啊、女儿来这里学佛，要好好的赞叹他，真的要赞叹他啊！因为你会老啊，会死啊，我们佛教要下一代的新血龙要出现啊，老的这一辈啊，这就是母鸡啊，啊，要带这个小鸡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老母鸡啊，有翅膀，哎，可以保护这个小母鸡，慢慢的带，慢慢的带。所以啊，啊，要法轮要长转啊，啊，要年年代代又有新血轮的出现啊，啊，因此啊，你们这一组的如果有年轻的，你就要好好的照顾，无论是弟弟啊、妹妹啊，越年轻啊越好。不过也不要太年轻，年轻啊啊，来到这太年轻了啊，八岁啊、九岁啊，来这里要玩电动玩具，这个就省一省了，太小了。有一个啊带着三岁小孩说：“慧立法师啊，这个啊跟你出家。”我说：“这弟弟今年几岁啊？”他说：“三岁。”我说：“那么早三岁，要做什么？”啊，将来啊，慧立法师将来当你的侍者，啥会呢？我说他还没有当我的侍者，我就必须当他二十年的侍者。你敢算盘用电脑，卖光算盘电脑算话吗？安尼我较会合嘞。他才三岁，我要照顾他二十年，当我的侍者，我是不要铁钱来请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最后一段，第八。第八小段叫做障碍，障碍。第四十五段啊，第四十五句，第八小段障碍。第四十五句，每一项罪恶对犯罪者本身的损害比受害者大多了，意思就是伤害的人受害比较深，被害的人伤害比较少。再念一遍啊，一下子没有办法理解。每一项罪恶对犯罪者本身的损害比受害者大多了，也就是伤害别人的人，想要去伤害别人的人啊，被伤害的人比较小，想伤害别人的人会伤害的比较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四十五句，不要轻视小恶，不要认为它是小小的恶，以为我不会受到报应。水瓶啊，装水那个水瓶，水瓶是由小水一滴一滴的滴满的。愚笨的人不断地做出微小的坏事，日子久了，整个人就充满了邪恶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动到一点点的恶念， 诸位就一定要把它赶快把它踩平，不容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恶念，更不容许自己有邪恶的行为。再念一遍，不要轻视小恶，以为我不会受报应。水瓶是由小小点点滴滴水滴满的，愚笨的人常常不断地做出微小的坏事，日子久了，整个人就充满了邪恶。第47句，灵明的觉知有五种障碍，修行人千万要控制一下。啊，灵明的觉知就是我们的知觉觉性啊，我们的觉性会有五种障碍。一，贪欲心太强的人会障碍我们的觉性；二，嗔恨心太强会障碍我们的觉性，就是佛性啊。第三，睡眠和昏沉太强会障碍我们的觉性；第四，不安和忧虑会障碍我们的觉性；第五，疑惑就是无明啊，疑心病重的人会障碍我们的觉性，什么都怀疑，疑心疑鬼疑东疑心，什么都不相信别人，这个人佛性会有很大的障碍。所以啊，有五种障碍：一，贪欲；二，嗔恨，就是嗔恨啊；三，睡眠和昏沉，啊，睡得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不睡也不行啊，可是睡太多了，要昏沉也会障碍佛性；不安和忧虑会障碍佛性；疑惑会障碍我们的觉知性。第48句，当罪恶的行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，也就是种了啊恶因还没有结果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愚笨的人，就是愚痴的人，就认为这个罪恶的行为很甜蜜啊，也没有遭受到什么果报啊，那是因为行为的恶的果报还没有现前。可是当他的行为成熟的时候，就是果报现前的时候，他便有了忧伤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啊，造恶啊，抢杀人啊，掳人啊，勒索啊，对对，诈骗集团啊，哇，诈骗集团，他们在诈骗的时候啊，很高兴啊，你看一骗就是几百万，有的退休金800万骗光了。在座诸位，当他有一天呢、啊，变猪的时候啊，被人家宰杀的时候，因为他负债累累啊，他就惨了，就麻烦大了啊，被杀了一辈子还不能解决问题，在第二辈子再变猪，再被杀，再变猫、猪、狗吃大便，为什么？他欠人家的债务太多了。现在诈骗的横行啊。第49句，没有信仰，又不忠厚，又爱撒谎，不考虑到来世的人，将会做出可怕的种种邪恶的行为。再念一遍第49句，没有一种宗教信仰的人，又不忠厚老实，每天总是爱撒谎骗人，从来不考虑到来世的人，将可能做出种种可怕邪恶的行为。意思就是说，凡是佛弟子应当重视因果，善因得善果，乃至于说你做一点点的善，将来也会得到善的果报，恶因一定会得恶果的。第50句，在恶行未成熟以前，行恶的人总以为自己干得天衣无缝，但等到恶行成熟的时候，行恶的人便尝到不好的后果啊！这里我们千万要自己注意啊！这些英雄好汉呢，这些领导者啊，有时候啊，在作恶的时候自己不知道，等到恶果现前的时候发现来不及了， 自己尝试的啊所做的这个恶，就会收到恶的果报。学佛的人应当度见防微啊，一点点都不可以让它发生，虽然是微小的恶都不行。第五十一句，哎，杀生、偷盗、妄语和邪淫，聪明的人永远不会赞赏这四种邪恶的事情，就是啊，世界了哈，五戒里面的世界啊。第五十二句，撒谎是罪恶的根源，因为常常欺骗别人嘛。他使一个人生活在不好的环境，因为他骗习惯了。撒谎的人嘴巴的果报会出现一种臭味，他所说的话啊话语不为人喜欢，而且受别人轻视啊。诸位，常常讲谎话的人，人家有一天发现这个人讲话从来不实在，到最后不管他讲真实的，人家也不会相信他。所以为了将来信用破产，就是人格破产，这即是师父的名言。信用破产就是人格的破产，这个人爱撒谎就是人格破产。所以师父这一辈子，我只要承诺你，我就一定会做到，我能力所不及的我绝对不轻易承诺，我说得到就一定做得到，这是我的人生哲学的座右铭。在这里再念一遍五十二页，爱撒谎是罪恶的根源，它使一个人生活在不好的环境，因为他每天都在说谎，说谎的人嘴巴会出现臭味，他所说的话不为人喜欢，因为大家都不想听，都知道他在骗人。所以执心是道场，而且受别人轻视。第五十三句，所有的众生都渴求爱，都渴求安乐，为了求得自己的安乐而以行杖杀害众生的人，以后将不得安宁。用现在的意思就是，不要行杖杀害众生，不要暴力相向，这样不好啊，这样不好。再念一遍五十三句，所有的众生都渴求安乐，为了求得自己的安乐而以行杖杀害众生的人，以后不得安宁。第五十四句，不贞洁是妇人的污垢，吝啬是施舍的污垢，所有坏的言行和意念都成为今生和后世的污垢。解释一下，就是不守贞操、不守贞洁的妇人啊，这是身体上的污垢，就是不贞洁是妇人的污垢。意思就是说，作为一个妇人要守妇道，吝啬是施舍的污垢，你说这个人吝啬，那么就是施舍的污垢，意思就是肯布施的人他就没有污垢，一心吝啬的人他就是施舍的污垢。所有的坏的言性和意念都成为今生和后世的污垢，污垢就是业力，就是业力，造了这个业就一定要受果报。第五十五，贪爱、憎恨和愚痴是心里的三大污垢，你只要有这三样东西，一辈子都活得不安宁啊，就是贪嗔痴了，杀害众生啊，不应该得的你把它偷窃，邪淫就是杀害、窃盗就偷窃，邪淫是身体的三大污垢，挑拨离间就是搬弄是非，讲粗话、爱撒谎、花言巧语是语言的四大污垢。 再念一遍，贪爱、嗔恨心和愚痴是心里的三大污垢，杀害众生、盗窃别人的财物、邪淫是身体的三大污垢，挑拨离间也就是搬弄是非、讲粗话、爱撒谎、花言巧语、不真讲不真实的话，这是语言的四大污垢，一切修行人不可染污，不应当如此。最后一句，56句，一个人作恶的时候，他的心智就有了污垢，一个人不作恶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就清净。诸恶莫作，众善要奉行，内心一定要清净。作为一个真正的佛弟子，清净与污垢完全在你自己，因为万法唯心，但看你的起心动念。别人帮不上忙，说别人可以帮我们，这种修行是错误的。乃至你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也是要看自己啊，是不是念佛念到跟阿弥陀佛相应啊。56句再念一遍，一个人作恶的时候，他的心智就有了污垢，一个人不作恶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就清净。清净跟污垢完全在你自己，修行别人其实帮不上任何的忙，完全要看你自己。内心解脱跟束缚是你自己，清净跟污垢还是你自己，别人帮不上忙。这个叫做知一知，法一知，莫一一知。好，好，快六点了啊。那么也因为啊，师父呢只有法供养，你们这么牺牲小我来完成整个常住法会的大我，师父很感动。你们出钱又出力，出时间又啊出空间，腾出你们自己宝贵的生命啊，你们大家都在上班或者是叫做家庭主妇，那么腾出这个时间空间来帮助常住啊，三宝。师父呢代表三宝跟大家尊敬，对啊，各位尊敬的护法居士大德表示由衷的感恩感谢。你们所作所为，诸佛会赞叹，诸佛啊会认同，你们所作所为将来的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，十方法界的诸佛都会把功德啊回向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心跟佛陀的心是一样的啊。来这里啊做义工，能够听到正法，把自己的道德升华，把自己的内心污垢去除，自己拥有高尚的人格，这个是多么可喜的事情。从现在起要做一个没有是非的人，放下是非的人，没有对立的人，所说的话符合佛意，任何的纷争都会产生对立，任何的争执都不能以正法相应。所以在这个团体里面有不愉快的时候，应当用理性来解决，有不高兴或意见相左的时候，要应当用智慧来解决，不吵不闹，实在没办法解决，可以请师父做最后的裁夺。不过你们做得很好，到现在为止很少人反映到师父的身上，我看到组长那个地方就解决了，就我们这个讲堂成立了二十年了，也相当久的历史，诸位已经能够驾轻就熟，师父很放心把这些啊，义工把这些工作交给各组的组长、各位义工，你们做得很好，师父赞叹你、敬佩你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开示就到此啊。那么后面的这个还没讲完啊，就等农历年呢 啊将来以后的因缘啊，一句一句，因为总共192句啊，相当的长嘛哈。你总不能囫囵吞的念完啊，这样也不受益啊，所以把它好好的解释哦，大家都能够受用。所以今天讲的通俗上中下根器都会受用， 都会受用。好啊，好，诸位啊，请合掌，愿以开示佛法的功德，消灾法师，消灾在座诸位护法居士大德，回向本讲堂消灾点灯及亡灵牌位拔度者，回向养德禅师那古他一切亡灵，回向花莲佛心寺那古他一切亡灵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上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不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好，最后谢谢大家，大家十月二十五咱们再见啊，努力为常住，为啊三宝，感谢大家慈悲，你们做了两个多钟头，辛苦了。好，诸位请起立啊，向佛三问讯，一问讯，再问讯，三问讯啊，向师父一问讯。好。